朋友平安，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活在耶稣里事工的孙摩西传道，他系统讲解耶稣真理，并引导你在实际生活中效法主耶稣，成为门神祝福的忠心仆人。
观众听众你好，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孙摩西传道，今天继续为你讲解重生得救的命令。我们继续讲的是第六讲，耶稣真理与信徒必须重生得救。第六讲我们讲到耶稣真理的时候呢，其实在我讲解耶稣七个命令前部分一共有四讲，第三讲当中呢提到了耶稣真理的理论构成，也就是说我怎样来讲主耶稣的一个一个专题一个一个命令呢，是从他的一个理论体系来讲的。今天呢我再一次给你重复简要的介绍一下，如果你看过或听过前部分第三讲的话再预习一下，如果你没有听过的话希望你做一个笔记。首先讲耶稣真理不是宗教，宗教是人寻求神是得到的一种理念，一种敬拜，一种情感寄托等等。神给人的是真理，来自天上的绝对真理。主耶稣从来没讲他是讲宗教，而是讲到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具体呢你可以到我们网站来看这方面的文章。第二点是讲耶稣真理包括耶稣的一切教训和他的作为。在四部福音书当中，在使徒行传，在启示录，在保罗书信门徒的一些书信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给他们的直接的或者个人的启示，而且包括了主耶稣的作为行为。主耶稣在背钉十字架时候说的话语不多，在最后晚餐这过程当中，主耶稣给门徒洗脚，还有主耶稣他的一些神奇的行为，这都是他真理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找到耶稣真理包括了主耶稣所有的教训和他的作为，一点一画一个场景一个动作都不能忽略不能缺少。而耶稣真理是圣经和圣经真理的核心，是讲什么呢？圣经讲神人关系，是神和人之间的关系。而这当中主耶稣是个特殊的身份，他既是全能的神也是神的道成肉身，他是整本圣经的核心，所以他所讲的真理教导自然就成了就真理性教导的整本圣经这些教训的所有的教训的集合的这个内容的核心。耶稣真理是神救赎罪人的路标和指导，是讲什么呢？是指我们信神只有通过主耶稣，这在于主耶稣的教训当中已经讲清楚了，只能通过他到父神那里去，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是唯一的，没有任何的其他得救的道路，主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真理，唯一的生命。耶稣真理能使我们正确的理解神的心意和旨意。什么是神的心意旨意？我在下面会重复许多次，就是讲神要让人得生命。耶稣真理带给我们全面认识神，为什么呢？因为在旧约部分那个时代的信徒，包括现在的还持守以色列宗教犹太教的这些信徒，他们认识的只是一位神，我们讲到的是三位一体的神，他们讲一位一体的神是一个历史过程当中的一部分，没有看到整个人类历史画卷当中全部的神的作为，神的这个属性，神的特征，它是三位一体，而只有通过主耶稣才彰显出来了，圣父圣子和圣灵。所以当门徒说耶稣主啊你将父显给我们看时，耶稣回答门徒说什么？看到我就如同看到了父了。所以主耶稣即将父神的属性，他的作为，他对我们的爱，他对我们的拯救彰显出来，同时也将圣灵的工作 给门徒做成了一个预讲也好，或者是给他们一个简单的概要的一个提醒也好，在他的这里部分当中，相当一部分讲到了圣灵的工作。之后主耶稣升天，赐下圣灵，建立了教会。所以我们只能通过耶稣真理来更好的来认识三位一体的真神。耶稣真理能帮助我们在主里更新生命，这是再明确不过的了。旧约时代和新约时代有个明显的区别是什么呢？旧约时代是你守律法，新约时代是在主耶稣里得生命。所以我们要想得到主的新生命，就要首先要认识、学习和把握耶稣真理。还有重要的一点是，耶稣真理能使我们正确理解使徒的教导。今天我们很多人讲到啊，保罗是因信称义，罗马书当中、雅各书当中强调因行为称义。所以不同的教会、不同的信徒的理解，强调这一点或强调那一点，到底怎样来达到一个和谐的统一呢？有的传道人也做过一个尝试，来讲这些出发点不同。保罗是从信心的角度讲的，雅各是从行为的角度啊，就是讲一回事，这的确是讲一回事。怎样能统一起来呢？是在耶稣真理上的。耶稣真理是让人们得生命。这个生命的出发点、生命的根基是什么呢？是神的真理，是同时对神的真理的信心、信靠、顺服，离不开信心。这是你看到了，得生命需要有信心，而这个生命自然有行为的表现、彰显出来。当我们讲到主的新生命的时候，他既讲信心，也讲行为。信心把你的生命品格一步步的通过神的真理和圣灵工作，你的顺服、你的摆上、你愿意让神破碎来更新、来表现出来。同时，你的行为也要做出结果子啊，不仅是你的爱心的果子也好、传福音的果子也好、生命品格的果子也好等等，都是有行为表现的。所以主的新生命是将这两者很多的看起来像神学的争论都能给它化解了，搁到了耶稣真理当中，得到了和谐的统一。我们是对使徒的教导，保罗书信也好、彼得、雅各书信也好，理解不完全是因为我们对耶稣真理没有把握。下面呢，我们就是进入一个实际操作哈，来理解讲解耶稣真理与重生得救真理之间的怎么概括的一个关系。在这里呢，我讲教了研究重生真理的方法哈。我强调一点，这不是仅仅研究重生真理的方法，这是研究所有有关救恩、有关得生命、有关侍奉神、更加的信靠神的所有的教导的方法，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套，都可以走这个过程。我这里强调了耶稣这里与信徒重生得救的，就是定焦在主耶稣的教学上，所以我给他画了一个范围。福音书中看哈，第一个是重生，就是一词的经文有过程，你先把这个直接词讲的重生给他找出来。然后第二点的是词义相似的经文，虽然没提到重生，但是有重生的意思在里面，也把它拿出来。还有第三点是讲的语义相关的经文，它虽然没有直接讲到这个重生，也没有直接好像这个有跟重生这个很近似的这些，但是它和重生密切相关的这些经文也给它拿出来。最后第四点，对照神的旨意和心意，将这些经文碎片拼成重生真理专题的大拼图。拼图你会吗？有的拼图简单，小孩的拼图大概就二十几块或者十几块，拼一个地图也好，拼一个大象也好。再复杂点就是100个小碎片了，再多一点是200个啊，有的是500个小碎片，那要多少天拼成不知道了。这里你可以把这些有关重生得救的这些碎片搁到一起，按照主耶稣的旨意和心意，对照神的旨意心意给它拼起来。同样，如果你讲十字架的道理，如果你讲信心的道理，如果讲因信称义的道理，或者不管讲什么道理，你都要按照这个形式，在这个经文范围当中，比如你讲到使徒的书信、保罗的书信的时候，你要把保罗所有的书信找出来，福音书当中相关的，最后按照神的旨意心意 拼出来，就明白真理的教训，就是来自神的教训。下面我们实际操作一下。我在第一个方面来讲的重生的经文强调的是中文圣经，为什么讲呢？因为接下来你看古希腊语就会发觉这很有很奇妙的一个区别。如果我们讲中文的重生呢，只有约翰福音书三章三节四节七节，提多书三章五节，还有彼得前书一章的三节二十三节有重生一次。除此之外的旧约书当中，尼希米当中有一个词类似，它的词根是类似的，它不是指人，是指就是指一个物体，让它重新怎么样啊，建造起来。但这个是没有关系，挪到一边，在旧约当中几乎可以不考虑，很少几处提到，对不对？你看就这么几节经文，四部福音书当中只有约翰福音书，我已经讲到了，只有约翰福音书提到重生得救的真理这个词，重生保罗也提到过一次，彼得提到过两次。但是让我们看一下古希腊语，古希腊语这个词呢很有意思，它这个词的词根就是生的意思，生的意思，或者是从上而生，它前面跟一个前面的一个词缀就变成从上而生。你可以看一下我刚才在上面提到的这些经文，约翰福音书也好，提多书也好，彼得前书也好，都是这个些词，大致这个词文有所变化。它的一个词像古希腊语，就像现在有些国家语言变化非常多，它的语态，它的动词的表现，它的语态的表现都有微小的变化，但词根是摆在那里。有一点是很明确的，没有重字，没有重复的重，英文叫 You must be born again, again 这个词也没有。我们看有什么呢？就是生，从上而生。如果讲生的话，这个词就多了。这个词你看马太福音书的他的家谱啊，复生子，复生子就是生育了多少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给我们打开了一个范围，你可以看到通过古原文啊，就是古希腊原文解经，你可以看到如果再有古希腊语对照哈，你可以看到这个经文就活了，就知道不仅限制在重这个字当中，其实生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已经生了，我们就活着人，谁说我们要再生一次啊？但没有如在了，从水和圣灵生一次，我们认为就是第二次了，是吧？第二次就重复了，重复就有个重生了，这人们翻译的很理解的一种翻译的方式也可以理解，所以我们现在要套用用重生。其实重生是讲什么呢？第二讲词义相似的经文就讲到了从上面生的，从上面是从天生的，从天生是指从神生的，在约翰福音书第一章十二节到十三节讲它不是从人意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情欲生我们简单就是男女结婚啊，就是结婚生子，对不对？这是自然过程。人意什么了？突然就觉得自己前半生过得不好啊，或者走偏了路了，现在要换一条个方向，或者重新做人，脱胎换骨，励志啊，励志，这都是人的意识，但是和神的是完全不一样。后面讲的从圣灵生的，在约翰福音书这里都提到，我们前面提到的三章的内容就不提哈。而且这是生命（括弧灵魂），其实我觉得括弧当中的词更重要。其实我们讲到的生命的更新是指灵魂的更新，你的肉体没有什么变化，或许你重生以后你喜乐更多了，你的笑容更多了，人看到你愁眉苦脸脸不见了啊，你的身脸上发光了等等，但实际上你的五官没有变化，你的身高体重也没什么变化，但是你的灵魂的更新了。这在马太福音书第16章25节前面讲到了主耶稣要求门徒背负十字架，十字架道理在福音书当中重复了很多次，我把它道理做一个简要的概括的意思是什么呢？就说你们要是爱自己生命，主耶稣对着门徒讲，或者我就这么讲，用我们这词说吧，如果我们爱自己的生命，爱自己这个今生的生命，老我的生命，不愿意舍弃的话，我们就得不到永生的生命，就等于失散了得救的机会。如果我们为主耶稣抛弃这种生命的话，抛弃老救我生命的话，就得到了主赐给我们的新生命，一个抛， 一个德就是一个转换，就是一个更新，就是重生。所以十字架那种生命上的转换跟重生是非常密切的，所以词义相似的经文把它摆在词义相似的经文这个里面。这个经文有很多，因为在主要是在耶稣的教训当中了，这个使徒当中呢也有很多哈。我再看其他的，耶稣来是要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是约翰福音书第十章的十节的后半部分，也是神的旨意。今天我们听到很多人讲神的旨意什么，神给我的什么旨意什么旨意，弄混的情况非常多，给人弄得很迷糊。神的旨意只有一个，很明确很简单，就是这句话，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而且要得更丰盛。大致原文就这样，或者转换的更直接说，耶稣来是让我们这些愿意相信他的人得生命，得的更丰盛的生命，这就是唯一的旨意。至于神给我的感动，给我的引领，带领我怎样侍奉，带领我到哪里去等等，是神给每个人不同的引领，按照你的信息，按照神给你的托付等等，是和旨意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讲到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跟背十字架是一个意思。所以约翰福音书十二章二十五节没有提到十字架这个词，但是他讲的仍然是一个相似的抛得一种生命的更新。如果我们在上面看到了一个十字架的这个重生，然后下面是一个恨恶和爱惜的一个对比，然后在下面是耶稣赐下圣灵的喜，这是什么呢？这是语义相关的经文了，是第三部分了。第一部分是很小的一个词，就是重生，我们叫生也好，从上面生也好。第二部分呢就多了，围绕在它旁边讲到是个生命的更新，怎么生啊？生命的更新就是一个抛弃旧生命得到新生命。那么接下来又扩大到什么呢？就是如何而生，通过什么形式呢？通过神赐下的圣灵，圣灵的喜。在约翰福音书一章三十三节，使徒约翰就讲到，那在我后面来的要给你们是圣灵的喜，我只不过给你们水洗而已啊。使徒约翰顾名，为什么他叫约翰，为什么加施洗的，他用水给那些愿意悔改的人施洗，但是神向他启示，鸽子落在谁的身上，这一位就是要为你们施圣灵洗的，神的爱子，就是主耶稣。约翰福音书啊，我们讲的第三章讲的重生得救真理的这个出处部分呢，也提到了从圣灵和水生的，看到了吗？从圣灵和水生的，又和圣灵相关。在马可福音书的一章八节也讲到了圣灵的洗，圣灵与火施洗。在马太福音书第三章十一节，路加福音书第三章十一节也提到了。为什么提到水，为什么提到火，这两个词为什么跟圣灵搁在一起，我们下一讲会讲圣灵的洗，所以在这里我不展开。然后又讲到受圣灵是指圣灵的洗，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五节、十一章的十六节，还有其他的经文。我这讲的速度比较快哈，因为这信息量非常非常大。怎么讲呢？整个圣经关于神的救赎计划全部压缩集中到了重生得救的真理，它是一个开端，得救的开端。所以你要让这些给它压缩到一起，信息量非常大的。但是我是试图用一种理论的关系怎么带领怎么理解，就分了几步。第四步呢，我们会把这些碎片给它合起来，怎么给它拼出一个图。那么在语义相关的经文当中，我们还给你再举一个例子，就是保罗给提多的书信三章五节，他讲的词也很明了了。这里讲到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看到了没有？救我们是什么？神爱我们是通过什么？是通过圣灵的喜。是什么？圣灵的更新。圣灵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是同等的，更新我们 可能更容易理解些。用新生命替换了旧生命是更新。圣灵的喜啊，很抽象，所以很多人不理解，但是我们给他展开讲，那是下讲哈，就会慢慢明白。下面我们就对照神的旨意和心意来把这些我们拿出来这些经文词义也好语也好全部给它汇集起来，做一个概要的一个专题的一个图片大片图。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